起来分解神的话语，来明白他们的真道，更是提供很多的机会，让弟兄姐妹用他们真实的生活经历能够来见证这位上帝啊。所以呢，也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都可以来找我们，可以安排这个时间。今天为我们见证的有两位姐妹，第一位是张威明姐妹，另外一位是顾毅姐妹啊。如果大部分人对他们都很熟悉了哈，如果也是新来的弟兄姐妹们啊，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们都是在我们当中很久的啊，这个跟随主的人和我们的同路人。小明姐妹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年轻爸爸妈妈这个的事工，还有包括呢，现在我们准备开始的一个和社区接触的Manly Music 的事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经历很多的事情，他有三个孩子哈，同时呢也在这个正在神学院学习啊。说明下面我们请小明姐妹上来做见证。
啊，弟兄姐妹平安。可能我就不用介绍我自己了，刚刚雪松牧师已经讲过，就是你们听他说好像我有三个孩子，然后又读书还有服侍，觉得哎呀，你好像应该不会有什么难处呀，就应该是可以搞得来的，对吧？但是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跟随神的时候呢，尽管是有难处软弱跟挑战，但是我们靠着神不放弃，因为他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我现阶段呢，就是身份妻子，然后是先是女儿妻子，然后妈妈，学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有心想服侍神的基督徒嘛。然后其实我仔细看我每个身份，其实我都有自己的软弱跟挑战哈。先说我做女儿，然后呢，女儿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租的房子住嘛，然后呢，但是我租这个房子有问题，我们没能力去负担更好的。那我的父母他们不信主呀，他们就知道我们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呢，我们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赶紧去挣钱买房，把事情就解决了，是吧？不要天天把时间耗在什么教会上啊、聚会上什么的。然后我妈就经常说：“你说你去信神，你的神给你吃、给你喝、给你住房啦。”我理解他们是爱我的心，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没有按照他的方式做的时候，我们之间就会有一些张力，就会有一些挑战。然后呢，做妻子呢，我知道神要我做个好妻子，是吧？我老公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在家做好妻子嘛，我就想着那我就好好在家带孩子，是吧？三个孩子我好好带，然后呢，我就尽量在老公回家之前，我保证我尽量做到他回家之前就能吃上饭。然后呢，我是觉得我很尽力啊，但是当我们累的时候呢，孩子哭闹，因为什么事情哭闹，我老公他也会有脾气的时候，他会说：“你看，都是你在家带孩子，没好好带，把他教成这样。”我心里这火气就上来，我很委屈啊，就半夜气得睡不着，觉得太委屈的时候，想求安慰，人家旁边就已经这种状态了，知道吗？然后我当妈呢的身份是我自己带三个孩子，就是真的是。凭良心说，身体体力上是有挑战，就是真的是挺累，特别是冬天咱轮着病，我一病病仨这种状态。但是还有一个对我的挑战就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心理情感上也有一点，是因为我呢性格，我的家庭环境让我的性格不是很积极，不是总是看好的那边，总是先看消极一面，所以我带孩子的时候总是看我家孩子什么什么不好，你知道吗？就总说否定他，其实我自己知道不好，但是我怎么就是觉得搞不来，你知道，我就是一出来就是说沮丧的话，然后呢我心里就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妈妈，就觉得哎呀我搞不来，我怎么就做不好，就各种内疚啊。做学生呢当然了，你看我有这么多事情，你说我要静下来心写作业是多痛苦的事情。然后呢服侍呢，就是我在带团期的时候呢，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的服侍上没什么果效，好像没有带动整个团期呢就是更火热去爱主、服侍主，就是没带动起来也就算了。然后在这个过程我就看见我自己里边了，你看在服侍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哎呀，你说我这人怎么是这样子，里边这么黑暗，有这么多的那个论断什么的，就发现哎呀好像就是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好，然后自己不够好，反正就是各种否定，就是 当前段时间哈、啊，这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凭良心说，现在可能觉得不是这种感觉，但是在当时，我真的是感觉，哎呀，就感觉活不下去，这根本就没出路啊，日子没办法过，就感觉，就是自己一无是处吧，嗯，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知道吗？就那种无力的感觉压得你好像喘不过气来。我去神面前去哭啊，但是没用啊，没反应啊。然后直到有一天，哎，神就很奇妙啊，神怜悯我，就是借助我妈妈受洗了，就是八月份的时候受洗，然后就是开启我了，你知道吗？其实九年前我第一次在营会的时候，神问我，我第一次听到神问我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呢，我的父母是我最大的一个挑战，我就是这个不行，肯定过不了。但是真的是靠着他的爱，然后我没有放弃，然后神带我走到今天，然后我的妈妈受洗，她真的是蒙神蒙恩受洗，真的是我真的是看见，真的是神在做事情，真的是他的恩典。嗯，就是这件事情他提醒我呢，嗯，就是我需要从我的这个自我的感受情绪里出来，把我的眼睛从我自己转向神，然后他才是我的盼望，靠着神加添的力量跟恩典呢，我才可以继续跟着神往前走。虽然是说感觉上，虽然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感觉上还是不好，但是我可以选择去相信。就像之前我记得那个余翠禅牧师来讲说，爱不是靠感觉，是靠选择。这种时候也是我选择向宣召，不是宣告，选择去相信神。就是无论我自己怎样软弱不堪，只要我愿意跟着神的旨意走，我有这个心，他的应许呢，就像在申命记31:8所讲的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接着就还是有灵修的时候嘛，神就接着我们今天读的哥林多4:5-9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里边，然后呢就让我看到我生命的盲点。就是我自己哈，凭良心说，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像经文一样，就什么，就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失望，反正就是可以坚强的活着。但是我发现呢，其实不是我自己是做不来，因为经文上他写的真的是很清楚，就是我没意识到其实自己是在靠自己做，而且我做的目的是很想去得到我父母啊，我周围的人他们的肯定跟认可，得到我的价值。我想传的，我想被荣耀的是谁？是我自己。这个是真的神让我看见的，而不是神。但是经文清楚地告诉我说，我可以做到是因为靠着我里边的宝贝是神他自己，目的也是为了荣耀神的名。所以这莫大的能力呢是从神来的。所以啊，当我知道不是我靠着自己能做，而是神能做的时候，他也帮我能够转过想法来说，哦，这个担子神能做，那担子就是神的，是吧？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只要做好，尽力做好我的本分，那其他的我学习把重担卸给神，就让担子，神给我的担子就轻省了。就是说我自己很容易讲啊，父母是我的，但是换过来父母也是神的，我的老公啊，学习啊，服侍啊，这些孩子啊都是我的。特别当妈妈一般说孩子是我的，但是神说孩子是他的，所以你的担子自然就省了，对吗？然后不是我去读书嘛，就是你看神很奇妙，他就通过这些事情让我就读书的时候就正好学到那个就是约翰福音15:1-8这里，就是讲到葡萄树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神透过我去学的这些经文呢，他就紧接着告诉我我怎样。我们知道神的力量是从神来的，对吗？但是神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我去怎样去支取神的力量，怎么去神那里拿力量。你看他就是他就几节哈，最重要就是神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要连在他上，不连在上面我什么都做不了，对吗？那就是第一个，我就知道要连在树上，连在神里边，那我就要跟神花时间。我虽然原来有灵修，但是有些时候你知道很忙，就晚上睡觉搞到他们，我就坚持不了了。但是呢， 我现在学习，从那个事情之后，我现在学习，我是忙，但是有些时候我是可以做。比如我现在我当妈，对吧？做三顿饭，我只要做饭的时候呢，我就跟神祷告，不一定是那种跪下来祷，你就心里跟神沟通，跟他聊聊天，我跟他分享一下。还有就是我接我孩子，我寄育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嘛，我自己开车，那我也是可以跟神沟通祷告，对吗？读经你也可以听。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枝子是连到葡萄树上树干上，但是我们很少看见葡萄树就一根枝的吧，不会，我们自己它是很多枝子，所以呢我们是要跟我们的这个其他枝子连到一起，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团体连到一起。所以呢就是我坚持，无论我的情绪怎么不好，让我怎么难受，但是我还是坚持团契。就是每个星期我跟顾阿姨我们都有那个探访祷告的那个，我们每个星期五我们不缺席，就是我再怎么感觉不好我还是坚持去。然后呢在团契里呢，我们一起有分享经文，我们分享我们的经历，我很敞开，然后大家一起跟我祷告，跟我一起陪伴我一起往前走。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愿意跟随神，就说明其实我们是想结果子的枝子，对吗？就是说，但是我们想结果子的神也清楚了，说他也要修剪的，而且呢是为了结更多的果子，荣耀神。所以呢比如说我们知道神要修剪我们的生命哈，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去论断呢，这个时候很清楚能够意识到的。但是还有很多，比如像我是没有意识到的，比如说我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意愿去服侍主，我很多时候可能会跑在神前面拉着神走，知道吗？而不是参与在他的当中，就是他在他的速度当中跟他同行，这也是神不喜悦的，也是神需要被修剪，要修剪我的地方。所以呢比如说当我的身体啊，我的情绪啊，会给我信号，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以前有抑郁嘛，所以我知道我的那个不好的状态是极限是在哪里，所以当我的这些情绪给我这些信号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太累了，那我就不能靠着神说我靠着神可以胜过，那我就觉得可能神也在借着这些事情在提醒我不要太有压力，我要当回事，我要自己去有智慧的去调整我自己的生活。我相信呢神借着这些也告诉我说，我在服事中要放下自我，就是神跟跑，不要跑在放下自我跑，不要就是我要放下自我，不要跑在神的前面，而是放缓我的脚步，在神的这个步伐跟他同行啊。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我这个放下呢，不是放弃，不是我不跟神走了，而是我呢是为了更好的跟着他走。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挑战、难处，而且这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真实的体会到那种挣扎。我也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难处比我大更多，对吧？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这个难处的当中，我们的出路是在神那里，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可以选择从我们的感受情感中出来，转眼看耶稣，去他那里去支取一切的力量来面对，因为力量是从他来的，他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我相信神通过这些事情在我生命中做的，我相信他也会在你们每个人当中生命当中做这奇妙的事情他对我是真实的，我相信对你们每个人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越是软弱，我们越要亲近神，要坚持有团契的生活。我相信呢，神使用这些软弱，就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到我自己，也更加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成长。然后最后呢，我就以为那个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首诗，但是我觉得我读的时候真的就跟我那个最难受的那个感受是很贴切，就叫沙滩上的足迹，就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那一夜我梦见与耶稣在沙滩上同行，我的人生经历都一幕幕的划过蓝天，那一幕我都看见沙滩上总会有两对足印，一对属于我，一对属于耶稣。然而 我发现最近沙滩上的足印只剩下一对，就是我前段时间的感受。我又去想起，每当我人生陷入低潮沮丧的时候，沙滩上的足印总是只有一对。然后我就十分懊恼，就质问神，主啊，你曾经许我说，当我愿意跟随你，你总会伴随我走过一生，为何总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离开我？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远离我？这就是我心里对神的质问。主温柔地回答我说，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我爱你，我绝不离开你。当你处在苦难和考验中，你只看见一对足印，那是因为我正背着你。好像应该就是这个了。所以我就希望，我相信这就是神他对我这样子的恩典啊，我也相信神把这样的爱跟恩典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为小敏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小敏赐给我们，成我们当中的一员，让我们能够一起同行来走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但同时也是一个十架的窄路。我们谢谢你用他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来见证你的美善，你的真实。我们愿意把他仰望在你恩手当中，你自己亲自来使用他，你完全的能够来得着他，更是伴随他在不论是服侍生活当中，在一切的艰难当中，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看到主你的背负，你与他同行。因为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主你就是如此对待我们每一个人。主你愿意引领我们，你更是来背负我们的重担。当我们在面临各种苦难痛苦的时候，其实主你自己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的声音。主，我们谢谢你一切的恩典，愿你来借着小敏姐妹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也更愿意你祝福他们的家庭，保守他们的孩子一家，主要能够更好的能够来服侍你，见证你的名，来通过这个家庭祝福更多的人。我们谢谢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下一位为我们见证的是孤义姐妹。孤义姐妹是大家更熟悉，在我们时间更长哈。他是负责我们教会的关怀探访这个方面的，也是我们当中很久的姐妹，大家很多的年轻一点的姐妹弟兄姐妹都会称她为顾义妈妈哈。 OK， 那我们现在邀请顾义妈妈来做见证哈。
我觉得到底是年轻啊，单纯，小敏很放松啊，我还是有点紧张的，所以我就想到了，那个年纪越大，罪越多，自我越多。其实每次做见证呢，我真的都觉得有点难，因为呢，有些是自己在人面前经历过，自己明白的东西很难用语言贴切的表达出来，自己觉得内容很多，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从何讲起。可我深深的知道，每一次机会都是神所赐的。其实你们也都是我的见证人，也看见神的真实。因为从2008年那个得乳腺癌直到如今，其实你们一直，我也一直在你们中间，所以这些你们都是看见的。这么多年我所尝过的主恩的滋味，也是你们可以共同见证的。谢谢大会弟兄两周前的分享。我接受到并且记在心里的呢，第一是他说见证要真实，他说神不需要我们刻意的美化我们信主以后外面的形象。第二呢，他说见证不是单说一些自己外面的改变，因为其他信仰的人或者甚至没有信仰的人，因着各样的原因，同样的也会改变。第三，他说福音 不是指我自己信主后得平安得喜乐，是会的，但是呢，他说这些都是福音带来的结果，而不是福音本身。福音本身它指的是神人跟神的关系。我记得他是以牛顿的话作为结束的，他说牛顿一生有极多的发明，但是因为牛顿是基督徒嘛，但是他却说他一生只有两个发现，第一，我是罪人，第二，耶稣是救主。雪松牧师上周的信息是认识真神，他也再三的强调神不是偶像，有人任意的刻画或者可以满足人所提出的各样属地的要求。他说神是大有全能的，他的目的是要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要人回转悔改跪向他听他的，他要在人里面掌权作王，因为他是主。所以呢，今天呢，我愿意在神面前学习，我也祈求神使我们能够同心的向着他面对光。我真的盼望今天所有来到神面前的，我们都是愿意寻求认识他的，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管我们是听得明白还是听不明白，或者呢，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还是你未曾经历过，都愿意存着柔和谦卑的心，仔细的听，并且把它接受到心里面，逐步消化。因为我讲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做的，是我到目前为止在神面前学习领会的，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愿神与我们同在，也愿神赐福每一位。因为我心里有一个极大的负担，我深知道神存留我在地上是要我不断地去经历他，成为他的见证人，见证他的真实，见证福音的大能。我想接着上两次的信息，就是基督徒的见证和认识真神，那我今天呢讲的是那个信仰和实际的结合，就是救主和生命的主，他是如何一步步在我这个罪人的身上做工，开启引领我不断在经历当中更多的认识他，并认识我自己。也就是说，福音的大能是怎么样一点点一点点的显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信主以后呢，最大的改变不一定是你们外面所可以看得见的东西，而是我内心深处两个变化，可能是你们不知道的。第一个变化呢，是从爱面子到愿意敞开自己，可以坦然地将自己里面的黑暗暴露在人面前。因为我们都是从大陆来的多，由于国内的文化及那个我工作的背景嘛，我已经习惯了隐藏自己，特别是在婚姻变故，就是离婚的那件事情上面，我度过了一段无法形容极其黑暗的日子，真的尝尽了 爱面子的苦头。我来到澳洲之前呢，其实我心里已经准备好，我不想跟任何人有稍微多一点的接触，我很想到了一个地方找一个世外桃源。第二个变化呢，是我从宿命论到甘心乐意的愿意将自己献上给神，降服于他，经历他。因为我信主以前，我就相信冥冥当中是有一个主宰的，这个是我以前就相信的。我相信人没有办法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是有一个主宰。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宿命论，没办法，我碰到了，我没办法，我只能这样。但是信了主以后呢，不一样的是从心里面愿意降服神。我确实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知道这一切实在不是在乎我，乃是在乎那一位发怜悯的神。真的，神的话没有错，不在乎我，是在乎他。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用的第一种方式呢，是在我灵里面来开启我。我没有什么肉眼看见什么什么什么，我没有，我也没有，不是什么做梦梦到什么，而是他是在我灵里面来开启我。在我信主以后不久呢，神让我看见是什么呢？看见我在无边的大海里面拼命的挣扎，因为我也不会游泳，拼命的挣扎。我们可以想象的，人掉在海里面，我不会游泳，就要死嘛，要沉下去的，眼看就要沉下去了。正在这个紧急关头，有一只手伸到我面前，我毫不犹豫的把手就伸向了他，这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他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岸上，我得救了。另外一次呢，他的开启是我信主已经有一些年日了，记得当时是担任执事的时候，而且呢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当时正在为到底是论断人呢，还是凭爱心说诚实话纠结的时候，因为我真的搞不懂。在那个时候呢，神让我看见我在一个极大的山洞里面，我们都知道山洞里面四周是一片漆黑，唯有极远处的那个洞口有一丝亮光，我非常的害怕，别无选择，唯有朝着光的方向一步步的移动。我一点都不敢懈怠，我的心我的眼，我不敢离开那光，我生怕错过了我走不出去，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选择。这两个开启，无论是在我对神的认识，还是对我读他的话语上面，都带给我极大的帮助。因为这两幅图画印象太深了，我不会忘记的。所以呢，神的话对我来说是具体的，有内容的，是真实的，绝对不是空洞的理论。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我需要拯救，需要救主，我不能没有他。我和他的关系，我知道他是主，我必须听他的。他说他就是光，我也没有其他的路，我必须向着光的方向走，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朝向他，我的眼只有盯着他，不能离开他，因为离了他我真的没有出路，只有陷在黑暗里，那是极其可怕的。神用的第二种方式在我里面做的，就是他吸引我去就近他。因为耶稣说，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面前来的。因为神给我的那个恩典呢，因为我是一个人，相对来说我确实时间比较多，而且呢心比较静，没有人说话，就学会了常与主说说话。所以呢长久以来呢就已经习惯了，就把主当做我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朋友，随时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随时，你因为心里面有他，你随时可以跟他说。对我来说，他真的就像一个，真的是有位格的，就像一个朋友一样。第三种方式，神用的方式呢，就是借着各样的经历。因为今天真的没有时间，太多的经历在我的那个生命当中，在经历当中能够去消化他的话，能够去体会一些他对我的开启，使我在他面前所领会到的能够越来越真实的一点一点的能够进到我生命当中，能够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呢就是在经历当中使我能够更深的体会他的爱。因为在各样的经历里面，确实神一直用他自己的话来建立我，使我专心的仰赖他，认定他。其实我发现神的话里面有很多的神的话确实是非常稀奇的，是超过，就是超乎我们的常理的。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就是比如说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患难当中呢，是神安慰我们，并且使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跟我们有同样经历的人。哎，我就想，对啊，非常的稀奇，他是说神安慰我们。当我认定的时候，我真的是体会到，那个是2008年发现乳腺癌的时候很真实的感受。我真实的感受到来自，因为澳洲真的是非常的有爱有人道，像我们这种人他们非常的关心，真的关心。我能够体会到那个社工对我的爱，因为医生一宣布就离开了，然后那个社工马上就迎上来，你不要担心哦，你不要怕哦，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找我，给我一张名片，是你可以体会到的。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来自于人的那些你可以体会到，但是他没有办法代替你要去面对的，你面对还是要自己面对的。所以这两者的区别我真的体会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且罗马书第五章，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我以前也没有注意，后来当我在读的时候，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接下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这一点也是我亲身体会到，越是在患难当中，我相信所有在经历难处当中的或者曾经经历过的人都能体会，在这个时候我们尝到的体会到的神的爱比我们在顺境的任何一切时候都要深刻的多。这个真的是我们觉得，所以我觉得神的话真的很稀奇。其实你们只要注意哦，真的太多了，就是跟人的想法是反一反的。然后神这三种工作呢，它没有明显的先后次序，而是交替不断的进行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样，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的爱 不仔细地摸着我，使我的心被软化。以前觉得很难的，不可能做到的，不知不觉自自然然的就能做了。我2008年的时候，我发现医生刚宣布的，我真的怕死的。我诚实的说，我怕死的。尽管我知道基督徒是不怕死的，但是真的是要成为我里面的一种生命的话，除非神的恩典，神做的。但是神一直带领我到现在，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一直在经历。但是真的，我跟以前确实不一样了。我觉得神真的是奇妙。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爱面子啊，到敢于暴露，其实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所以呢，我现在发现，就是这个跟世界上的观念也不一样。因为世界上的观念，比如说我发现我有这个爱面子，我信了主以后，我告诉神，你帮助我，让我去改掉这个爱面子的，我知道不好，你不喜悦的，你帮助我让我改掉。但是我走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其实这条路走不通。你越是要这样，其实你越是改不掉。但是神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就是吸引我的心。你不断的就近他，你不断的面对光，你就朝向那个光，你就好好的跟着他。他奇妙的工作坐在你里面的时候，一开始你可能还发现不了，但是不知不觉你突然间发现你变了。你以前怕的，你真的不怕，我爱面子，我现在完全可以把自己的黑暗暴露在，不仅暴露在神面前，而且可以暴露在你们大家的面前，变成很自然的。我就体会神做的跟我们自己的努力就是不一样，因为神做是从里面做的，你的里面一变的话，外面自然就会变了。关于那个论断人和凭爱心说诚实话的纠结，也是不知不觉神就帮我这样解开了。因为神的开启让我看见你自己在黑暗里面，对吗？所以我想起了马太福音第7章的经文嘛，神说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他说你们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然后才去告诉你的弟兄你的眼里有刺。我现在能够体会比较具体的体会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前面眼睛里面梁木一遮，不就自己在黑暗里吗？那在黑暗里的人你自己都看不清楚，你还去说别人，对吗？所以呢，我觉得神说的话一点都不矛盾。论断人凭爱心说诚实话的意思，其实我体会主要真的是在心。我发现我的心对了，我的心是向着光的，我的里面有光的话，我在跟别人说的时候就不一样，不一样。其实我不是说现在我领会到的我都已经做到，其实一样软弱的，我常常会犯罪的，前不久刚刚犯过。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圣灵的提醒是很明显的，而且呢时间越来越短，就是不停的回转回转。这个就是我跟神说我才需要你嘛。所以这个福音的大能不是说我一定要做的怎么好，其实我们有软弱，但是神的能力在我里面是真实的，他会提醒我，并且给我能力，不仅回转，而且你要去做神叫你该做的事，你该向人家认错，你就要认错，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说到肉体，其实都是一样败坏，我也不例外，我今天可以暴露一点给你们。其实我也有我的喜好，也有我放不下的东西，譬如在奉献上，其实也是被神不断的开启光照的。以前听牧师讲到说，如果属于神的钱不归给神，也是一种偷窃的行为。我听到的一点都没什么感觉的，因为里面没有开窍嘛，听了还是无动于衷，我行我素。钱少的时候当然没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有比较多，比如说我国内不是有养老金嘛，一次性的换的比较多的时候，好了，那就有点难了，就给不出去了。而且这些人都是看不见的呀，对吧？你们看见我肯定想不到吧。所以人啊，我告诉你，真的不要光看外面，人很败坏的。还有，我跟你们暴露一件事情，关于申请政府房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申请政府房嘛，因为我一直以来我很想申请，但是呢，因着政策，因为它银行存款呢是有限额的。我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呢，我没有条件申请，而且呢我又不想为了申请哦，把现在有点钱积蓄的一点钱都给划掉哦，去申请那个政府房，那我肯定不行的。所以呢就搁置了好多年。我知道神不喜悦作假，也有人跟我说起这件事呢，我又好像很坚决说不做神看为不好的事情，但是其实呢心里面一直没有放下，非常的挣扎。前两年我真的知道不好，我其实还是偷偷的转移了一点钱，真的啊，你们，所以你们以后看我就要看清楚一点，真的真的真的。而且呢不止啊，并且让人帮忙填好了申请表，填了申请表了，但是做了神不喜悦的事呢，心里总没有平安呢，对吧？我这个表真的放了很久，这一点是真实的，我没敢交，因为有神嘛。其实这个也是福音的大能，对吗？但是有一天，我竟然应着景象，我拿了表，我真的想去交了，因为我太想要了，但是真的。还没出门，神的话就临到了我。你们知道神用什么话？神是用民数记22章到24章记载的先知巴兰的故事，阻止了我的妄行。圣灵提醒我，因为我知道的这个经文很熟了，那个巴兰明明知道神不允许他去帮助敌人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呢他再三的试探神，他还是去，结果呢神使用驴来对他说话。这个时候我才真的惊醒过来，到现在为止我真的彻底放弃了，真的感恩。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对吗？直到现在其实呢里面真的会有软弱的。我有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些房子，我也会羡慕啊。我看见别人的家庭幸福美满，我也会羡慕。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只是一刹那，神的恩典、怜悯、提醒临到我，这些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因为心的倾向一变的话呢，灵里的眼睛就被打开了，我看见的自然就不一样了。这一切只能说明我们人是何等需要救主啊！人里面的黑暗别人不知道，唯有神知道。其实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隐瞒。其实我常常软弱，跟大家一样的，常常会犯罪，得罪神，得罪人。所以呢，我非常的感恩，是我的神，我的主，他随时的光照提醒，使我一次次的回转跪向他，一步步跟随他往前走。信主一直到如今，我越来越深的体会，我的生命和经历都不是从我自己那一个旧造堕落的天然生命，我的肉体起手的，而是从新造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起手的。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大家都知道的，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的生命当中有了基督的生命，这个是起点，重生。 当我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其实神的工作就在里面做了，是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一切都是新的，所有的旧的东西都过去了，全部变成新的了。但是在我的里自己里面，肉体里面，我如果不小心回到自己里面，因为毕竟我们在肉身当中，对吧，神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的，会在自己里面的时候，其实那又是旧的了，对吧。我及时的回转，在基督里面就变成新的了。我知道我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都是依据神自己住在我的灵里，使我可以确信我已经重生。此后我的属灵路程就是神在我的里面掌权，从我的灵里面管辖到我的外面，我的改变也是从里面到外面，从里面的存心到外面的行为。我觉得里面的存心非常的重要，我的存心就是慢慢慢慢学会定义要去顺从他，因为我已经属于他了，是他的人，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仆人，我甘心情愿成为他的奴仆，即使不明白的事情我也愿意接受，因为我相信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特别认同福音的中心是神而不是人。如果福音是大能的，一定是这个方向，如果人是中心的话，那个大能没有办法出来的。其实我们跟其他的宗教也好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根本。我越来越深的明白保罗所说的，在我的里面就是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福音就是告诉人一个大喜的信息，原本走向灭亡的罪人有救了，有一位救主为罪人而生而死并且复活，使罪人因着他得以与神和好，即人与神恢复了关系。因为人犯罪了以后，神把人赶出伊甸园，亚当夏娃。不仅如此，并且呢，在伊甸园的东面要设立那个基路伯和那个带火焰四面转动的那个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对吧。所以呢，耶稣来了，他把这条道重新打开了，使我们有机会拣选生命。另外一个就是以赛亚书53章说到的人的那个罪，就是神看人的那个罪，神是这样说，他说你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耶和华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呢，神他要在每一个相信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里面做王掌权，要借着人的顺服夺回魔鬼利用人的无知在人里面所控制的一切领域，带领人在基督里面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就是进到神的国度，完全的那个新造，在新造里面的一个族类，神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 OK， 我下面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我可能超过时间了，因为我脱了眼镜看也看不见，远的中看不见， sorry。 父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还有机会的时候 来寻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父啊，求你不断将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大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彰显的爱启示在我们里面，好使我们的心被你触摸吸引，完全属于你。愿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和每一个家庭。谢谢你，孩子，这样的祷告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们。